教会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教会学的第九讲，我们要继续谈到教会的功能。前面两次我们已经说了，教会的功能，第一是祷告，第二是救恩。这一次我们要说到教会的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学校。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说教会是学校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大使命里一共有四个动词，第一个是去，第二个是使做门徒，第三个是施洗，第四个是教训。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去这个字眼，鼓励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可是根据原文的文法，在这四个动词里，去、施洗和教训都是分词的形式，只有使做门徒是主要的动词。换句话说，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是要万民做他的学生，既然是做学生，教会当然就是学校咯。这么说，既然教会是学校，我们要怎么经营这所学校呢？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两节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办这所学校首先就是要去，也就是招生。有一次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学查经班去讲道，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林牧师，我毕业以后准备到国内去传道。我说好极了，请问你有没有向跟你住在一起的室友传福音，领他们认识救恩呢？您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对我说，哦，我的负担是国内的同胞。我就笑笑说，弟兄，你是自己骗自己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向你身边的人传过福音，你怎么会去国内传福音呢？对身边的室友传福音这么方便你都没有做，到了国内困难重重，你还会传福音吗？唉，人就是有本事自己骗自己，口口声声要到远方去传福音，却不肯花功夫把福音告诉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讲差传，讲宣教，这是需要的，可是我们隔壁的邻舍听见福音了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肉体的诡诈。魔鬼最喜欢用一些好听的名堂来欺骗我们，叫我们和神作对，自己还不知不觉。今天很多教会喜欢开布道会，以为一年开几次布道会就是传福音。其实想要靠布道会叫教会兴旺起来，这是永远做不到的，这也是自己骗自己啊。您也许会说，可是我们每年开好几次布道会，每一次总有几个人决志接受耶稣呀。问题是这些人真的信主了没有？他们有没有继续到教会来继续追求认识神呢？所以教会必须教导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路加福音19章，主耶稣说了一个分银子给仆人的比喻，第一个仆人赚了10锭银子，第二个仆人赚了5锭银子，第三个仆人呢，他把银子放在手巾里包起来存着，没有去用。主人怎么说？22节，主人说，你这恶仆，多可怕。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传福音呢？弟兄姐妹，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和别人讲神学。路加福音24章4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看见吗？ 耶稣要门徒做的就是做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人。如果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么就不是做见证，而是说谎。这么说，既然神要我们做见证，请问您得救了没有？已经信主得救了，不是吗？您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把自己得救的经过说出来，这就叫做见证。说说我们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后来神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认识他，我们信主以后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讲神学，有人会和我们辩论，可是我们讲个人亲身的经历，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呀。您听到这里可能会想，真的吗？我这样讲讲自己的见证，有人会信主吗？弟兄姐妹，试试看。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人的得救不是靠任何人的口才，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叫另一个人得救。所以放心，神要我们做的单单就是做见证。那个人能不能得救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神的事情。只有神自己能把人属灵悟性的功能恢复过来，因为人得的是心病，心病必须心药才能医，不是吗？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做见证，我们就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显明在人的身上。不过当我们为主做见证以后，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否则就前功尽弃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要问那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像我接受耶稣一样吗？很奇妙，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有些人确实会回应说，我愿意。有一位姐妹，她听我这么说了以后，就真的去做了。过了几天，她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林牧师，真灵耶。我说，什么灵？她说，我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一面走，我就一面跟他做见证。分手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他说要，真是太奇妙了。事实上，虽然人心好像越来越刚硬，可是记住，还是有许多人已经预备好，等着有人向他做见证的。那么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以后，我们接下去要怎么做呢？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问他第二个问题。既然您愿意接受耶稣，您愿意打开心门，请他进到您的生命里面吗？也许有人会说，我要怎么打开心门呢？我们可以告诉他，这很简单，只要祷告，告诉主请他进到你的心里就是了。不过他是圣洁的，所以在请他进到您心里以前，您需要把您的心先打扫干净。也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向神认罪，然后邀请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如果那个人诚诚恳恳这样祷告了，我们就要问他，您能不能告诉我耶稣现在在哪里？很奇妙，很多人立刻会说，耶稣在我心里。可见领人归主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说难难难，因为我们是耶稣所说的恶仆，从来不去做。当然传福音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看见结果，可是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谁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个人或者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起他听见过的福音，接受了救恩呢？我们做的见证绝对不是一种浪费。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印度学生走进来，坐在礼拜堂后面靠近门口的地方。讲到的时候我一直留意他，聚会结束的时候，我顾不得和弟兄姐妹握手寒暄，直接走到他的面前。我对他说，谢谢您今天到我们教会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有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以帮忙吗？他瞪大了眼睛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呢？我就告诉他，年轻人，我没有办法叫你信耶稣， 可是一个人如果真心寻求，主耶稣肯定会遇见他。您愿意答应我，每天对神说，我不知道怎么相信你，求你指示我吗？他说，好，我愿意每天这样的祷告。第二个星期，他没有来。我想，哦，他答应我做这个祷告，大概是礼貌性的应付我而已，因为东方人都是很客气的。哪里知道第三个主日他又来了。崇拜以后，我像上一次一样过去和他握手。您知道他对我说什么？他说，太奇妙了，耶稣太奇妙了，他听了我的祷告，他听了我的祷告。还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做大官的，后来因为政治的缘故被关在牢里。有一个主日，我去那个监狱讲道，他听见我讲道以后，心里很感动，就问我说，我要怎么信耶稣呢？我说，这很容易，您可以每天对主说，我愿意相信你，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求你指示我。他说，好啊。于是他真的天天这样祷告。下一个星期我再去的时候，看见他满面愁容，我就问他，怎么样，耶稣有没有遇见你？他回答说，哎，不但没有，而且越祷告心里越苦。我说，啊，恭喜你。他大惑不解，什么，我越祷告心里越苦，你倒说恭喜我。我说，不错，祷告以后只怕你心里没有感觉，所以不管苦也好乐也好都是好的，我劝你继续祷告下去，耶稣肯定会遇见你的。他真的照着我的话做，继续祷告。一个星期以后，他欢欢喜喜地在门口等我，我立刻晓得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说，真奇妙，真奇妙，真是太奇妙了。原来当他继续祷告的时候，里面一天比一天苦，好像有千斤重担，一天比一天沉重。到星期三的早晨，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不下去了。可是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他想，既然他答应我要这样祷告，他就应该坚持下去，而且他需要跪下去祷告。结果他一跪下去，过去的罪就一样一样地浮现出来。他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可是那天我不但发现我有很多的罪，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向神承认我的罪，我一面哭一面认罪。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信耶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有些人我早上告诉他，晚上他就遇见了耶稣。有些人需要三四天，有些人需要十天半个月，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就会想起自己的罪，并且知道向神认罪悔改。当然我晓得很多弟兄姐妹不是不愿意传福音，我们都愿意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谁想做个恶仆受主的责备呢？问题是，第一，我们怕自己没有口才，不能把福音讲清楚；第二，我们没有胆量，心里害怕。这两个困难要怎么解决呢？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保罗怎么说。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哇，弟兄姐妹，如果连保罗这位神所重用的使徒还要别人为他有着胆量去传福音祷告，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得救的见证写下来，常常练习，并且每一天都对主说，主啊，求你给我口才，给我胆量，让我能够放胆为你做见证。弟兄姐妹，很奇妙，如果您常常这样祷告，到了一个时候，您会感觉到，奇怪，我从前是胆子很小，不敢跟人说话的，现在怎么能够有条有理地讲解福音了呢？假使一个教会里有这种敢放胆为主做见证的人，教会就有前途了。这就是大使命里面的去。 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门徒才是大使命的重点。为了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好像学校出去招收学生一样。那么去招了学生以后，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对了，就是施洗。我喜欢把这个步骤比作注册，也就是正式登记那些接受福音信了主的人成为学校的学生。可是怎么施洗呢？圣经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是不是我们施洗的时候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给你施洗，就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呢？不，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没有把这句话的意思说清楚，就难怪很多人受了洗以后不来教会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弟兄姐妹，您注意到了吗？圣经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句话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说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换句话说，从原文来看，这句话可以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可以翻成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两个意思都是正确的。那么到底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初代教会给人施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八章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九章四十八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十九章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弟兄姐妹，请问圣经告诉我们，初代教会给人施洗是奉谁的权柄？不是单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吗？可见所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真正的意思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应该说，某某某，凭着主的命令和你在神面前的决志，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意思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施洗，是使人借着表示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的洗礼，归到父子圣灵的名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真理，因为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被接受进入父子圣灵的家里。就好像一个小孩被领养以后，他就借着领养的手续成为那个家庭的孩子，信那一家的信，守那一家的规矩，家里一切的丰富也都是他的。这就是施洗的意义。不过要记住，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富，可是我们能够享受多少是根据我们支取多少，而我们支取多少是根据我们有多少信心，我们有多少信心是根据我们知道多少。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无从信起。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照着我们所知道的，靠着主的恩典，对我们所知道的有信心。有了信心，就能够向神支取。我们向神支取，就能够得到，或者说享受神丰富的预备。有些弟兄姐妹强调信心，忽略了知识，这是无知，没有知识。信心要从何建立呢？难道建造在空气里吗？可是另外有些弟兄姐妹只懂得知识，追求知道神的话，以为晓得圣经，把神的话背得滚瓜烂熟，就自然有信心了。这也是错误，因为知道圣经是一回事，对神的话有信心又是一回事。所以 假使我们在给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没有把施洗的意义说清楚，弟兄姐妹不明白受洗就是叫我们这些本来在撒旦权下的人借着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进到父子圣灵的家里，成为家里的一份子，他们怎么会有信心以致能够支取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富呢？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对我说，他想要受洗，可是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受了洗以后我可不可以不参加教会？我告诉他说，弟兄啊，恐怕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受洗啊。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我们受洗就成了基督身上的肢体。因为外面的洗是一种象征，象征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已经把我们洗进了他的身体，就像把一块白布浸在一个染缸里面一样，那块白布的颜色就完全改变了。染缸是红色的，布就变成了红色，染缸是蓝色的，布就变成蓝色的。我们也是这样，本来我们是属于魔鬼的，现在已经属神，有神的性情了。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灵洗。今天很多人把我们信主以后所经历的那种生命进一步的更新叫做圣灵的洗，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经历这种生命的更新，相反的，假使我们接受主，生命被主改变以后，没有更进一步的经历过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复兴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有能力，好像总是在外面兜圈子，怎么也进不到里面似的。所以我们确实需要这种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叫它是进一步的恩典 Second Grace， 它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应该有的。我们应该对主说，求你进一步的恩典来更新我的生命。这个进一步的恩典比任何神学的知识更要紧。一个人单单靠神学院的训练，永远不可能成为神可以重用的器皿，除非他得到了神这个进一步的恩典。可是这个经历并不是圣经所说的灵洗，这是我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如果您还想要多了解一点，请您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来信索取从灵洗到圣灵充满那一套材料。所以给人施洗是让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被收纳，归入神的家，然后我们就要把主的吩咐教导他们，叫他们遵行。那是我在下面两讲要和您谈的题目。